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规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
各位同修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明慧修炼园地节目。在这一期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播读选自第五届中国大陆大法弟子修炼心得交流会的交流稿。首先和您分享大陆大法弟子的交流，在正实法中闪光，然后是吉林省大法弟子的交流稿，丈夫的改变。
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交流文章，在正实法中闪光。尊敬的师尊好，各位同修好，感谢明慧和组织法会的同修们不辞辛苦促成这次书面交流会的召开，又一次给同修们搭建了一个互相交流提高的平台。我是第一次参加投稿交流，整理了一下自己在修炼过程中的部分体会与大家分享，有不当之处还望同修慈悲指正。一、得法。我是1997年7月份因身体不好和生活不顺心而走入大法的，当时我并不懂得什么修炼，也根本不相信神佛的，就是为了祛病健身和缓解心情压力，每天参加晨练，完了就上班看孩子过家。表姐给了一本转法轮叫我看，并告诉我这是修炼，我一听心里还笑话他胡说。我原来是受邪党毒害极深的无神论者，根本不相信什么练不练的，但是出于情面坚持看完这本书，什么也没看懂。小学文化过了20多年了，书里的字都认不全，句也念不通，释迦牟尼这个词还是查字典才知道是佛的名字，再加上思想业的障碍，表面的意思都不知道，所以看完马上还给表姐，她却坚持给我继续看，又看了2遍还是不懂。后来看了师父用最浅白的语言讲法济南讲法录像后，才清楚一些表面的道理，原来人的苦难与不幸是自己的业力造成的，练功吃苦就能消业，提高心性就能长功，修多少得多少，既锻炼身体又得功。我想还有这样的好事儿，这功倒挺适合我的。因为我从小就是多灾多难，没好过，身体也病殃殃的，反正都是苦，我就练练试试吧，也不是什么坏事，还能陶冶情操。就在这种心理状态下，我才拿起书认真学练起来。1998年，我参加了本地区举行的大型交流会，同修的发言给了我很大启发，特别是一个老年女同修讲的，自己被丈夫当着众邻无故暴打，却能平静地劝丈夫冷静点，别生气，让人笑话之类的话，我这才恍然大悟，这才是修心提高，这才是看淡名利情。对照自己真是惭愧的无地自容。中午回家盘腿打坐，马上就静下来了，感觉自己一下子超脱了世俗，内心平静，第一次由原来的盘腿20分钟一下突破到了50多分钟，还不像以前那么疼。随之在心性上也把握自己，事事对照法，以后再面对丈夫的无理辱骂刁难，不但要求忍住自己的火爆脾气，还得强制自己对他好点，再好点，利益上也淡之又淡了。每天起早练功，风雨无阻。一次夏天练第5套功法时下起了雷雨，一阵阵的越下越大， 下一阵学员就往墙根下跑一波，而且一个个劈雷就像在头顶上炸响。我不但不害怕，还越练越舒服，越坦然，就觉得自己有师父看着，什么也不怕。师父也讲过，我们这一法门不怕雷电。最后三四十人中，就剩我与一个老太太在水中泡着。辅导员一看，太感人了，不忍心看着泡下去，就把录音机关了。就这样，我这个像沾满污垢几乎接不上电的插头，在师父一次次苦心安排下，终于接上了这等待已久的万古机缘。从此我真正踏上了返本归真之路。二，考验面前见真性。真正学功之后，再没吃过一片药，身心有了巨大转变。好景不长，我们轰轰烈烈地到处弘法建练功点，帮助有缘人得法的时候，邪恶突然发动了对法轮功铺天盖地的疯狂镇压，一时间心中像压上一块巨石，不知怎样才能平反这千古奇冤。我随着720上访的同修们来到北京府右街，被警察拦截到一个体育场后，分流到保定，再由各地公安潜回当地，因此成了公安骚扰的对象，一夜之间成了名人。后来因为进京上访而被转回当地遭非法拘留，因不放弃修炼，单位不愿再受牵连，强行与我解除劳动合同。从此我开始了承受来自家庭、单位、亲朋好友和社会及协党公安等方方面面的压力，一时间指责、谩骂、白眼、神经病等变着花样的冷嘲热讽，亲人的叛离，父母孩子的哀求下跪，哥嫂姐妹们自发组织的一个个批斗帮交会，真是让人哭笑不得。经过了那段经历的同修几乎都有那种撕心裂肺的同感，本来幸福祥和的环境一下子变得冷酷无情、阴森恐怖，好多同修因此而掉下去了。好在我当时非常清醒，面对这突如其来的各种打击，自然地笑着不断解释说这都是暂时的。那时我还不会表达更多的理念，只知道这都是考验。在《精进要旨大曝光》中，师父说，大法是宇宙的，贯穿到常人社会中，这么大的法传出来，一切的一切能不做安排吗？所发生的事不是在考验大法弟子心性吗？什么是修？你说好，我说好，大家都说好，那能看出人心吗？就是要在关键时刻看人心怎么样。有些心不去，连佛都敢出卖的，这是小问题吗？有人怕，怕什么？弟子们呐，你们不是听我讲过，一个人修成罗汉时，心里产生怕的念头而掉下来了吗？什么常人之心都得去呀。有的弟子讲，怕什么？头掉了，身子还在打坐的。相比之下，修得怎样，一目了然。师父在转法轮中还说，我们修炼人讲随其自然，是你的东西不丢，不是你的东西你也争不来。我当时还真有一种头掉了身子还在打坐的坚定信念，心想常人所追求的前途事业名利情，不正是我们修炼人要放下的吗？所以我就很自然地放下了，没有任何依恋和痛苦的感觉，心里非常坦然平静。无论是在公安局还是看守所，都跟以前一样笑盈盈地说话打招呼，因此世人就更不理解了，认为真的疯了。竟然还有人传说我疯的提着篮子到处捡垃圾。01年邪恶搞出天安门自焚闹剧后，又有人告诉我丈夫睡觉小心点，意思是怕让我杀了。在这种逆境中，在这充满谎言黑白颠倒的社会里，能够走过来真的很难。但是我心里没有一丝的后悔与动摇，反而更觉得无比高大、神圣威严。 在这个正念坚定的基础上，随着正法的进程，毫不犹豫地跟着师父走到了今天，讲真相救度众生的最后阶段。失去工作后，我几乎转入了专业修炼的状态，没有了世俗的一切追求，专心投入了讲真相救众生的行列。三，天安门广场真相片段。2000年10月26日，我与全国各地的同修再次走上了天安门。由于我们商定好的集体行动被打乱，我和广场上不断站出来的同修一样，从怀里迅速掏出一把法轮大法好和还师父清白的传单，猛力向外抛洒，全身发自肺腑的高喊压在心头已久的呼声：法轮大法好，法轮大法好。泪水像断了线的珍珠，刷刷地往下流。此刻头脑中没有了任何思维，只觉得呼声红贯全域，整个广场沸腾了，此起彼伏的法轮大法好的口号声响彻云霄，一条条不断展出的横幅夺目耀眼，一片片雪花似的传单在人群中飘洒，惊天地泣鬼神，场面十分感人，众生众神都为之落泪。此刻宇宙中记录下了这伟大的历史壮举。紧接着，警察、便衣、武警和一些雇来的流氓打手都邪恶，就像疯狂的野兽，凶猛扑向大法弟子们，拽头发、打耳光、扯衣服、拳打脚踢的，拼命往等在现场的警车和大轿车里塞。有的眼镜被打掉了，有的牙给打掉了，还有的头被打得鲜血直流。所有被抓的同修都受到了不同的伤害。我的衣服也被撕破了，胳膊、手、身上到处青一块紫一块的渗着血，却一点也不疼。看着朝我脸部挥舞拳头猛击的警察，我泪流满面，还不停地给他讲真相，一点也不害怕，也感觉不出拳头落在哪个部位，就是头上大包撑得头皮要裂开似的难受。过后听同修们说，是师父给我们下了防护罩。被抓的同修们用大客车分往各地，同修们在车里不断地高呼法轮大法好，高声背论语经文，向车里的武警讲真相。有的武警被这纯正无私的场面感动得落下了眼泪。四，坚信师父，柳暗花明。这次被转回当地拘留后，就按照师父在《精进要旨二理性》中讲的，被抓不是目的，正视大法才是真正伟大的，是为了正视大法才走出来，既然走出来，也要能够达到正识法，才是真正走出来的目的。这样做，尤其是女同修们都堂堂正正地练功背法，向所有的人讲真相，和我们关在一起的几个普犯也成了新学员。这个看守所的规矩，早饭前必须每个监视轮流齐声背监规，晚饭前后唱监歌。轮到我们所在的监视就背论语，唱自己编的有幸得法坚定修炼的歌。所长有时想阻止，看看说不出什么就走了。其中一个诈骗犯还给我们下了一跪，来感激大法弟子帮他改邪归正，救了他。所里还把新来的普犯交给我们教育，几个女监视成了练功场所。一个多月后，我想不能耗在这里，外边正识法更需要我们。再说因为我们被关，每个家庭都错怪大法。几个同修经过切磋交流后，开始第一次绝食反迫害。这个拘留所也是头一次招架绝食的法轮功学员，所长和管教轮番出点子，进行恐吓、哄骗、诱惑等。曾非法送劳教未收的其他同修都陆续放弃了，我也经过了再三思考，最后就抱定了一念，不管结果怎样，我一定坚持到底。既然生命是大法造的，我就交给师父吧， 反正也不是常人了，为护法为正义死了也光荣。当时真就这么想的，非常简单。所长看我死不动摇，人也瘦得吓人，据他们自己说还有60来斤，也真怕出危险，管不了还影响一大片，就把我调离到离其他同修很远的监室。无论是什么花招，对我来说都无济于事。几天后，所长和御医还有几个管教进屋说送我上医院检查。我想肯定是灌食或弄背地里进一步迫害去，我就极力的挣扎反抗，哭喊着我哪儿也不去，我不是坏人，我没犯法，目的让这里的人都知道他们在迫害好人。几个彪形大汉七手八脚的抬胳膊架腿的往外挪，时不时的用手捂我的嘴。随着我的哭喊所到之处，无论男女监视隔窗目睹，都是一片哭声。抬到院里后，不断有人呼唤我的名字，并换人把我背到一辆车上慢慢放下，以为我不行了。这时我才发现周围都是我的家人。我疑惑地说，弄我上哪儿去？家人告诉放出来了。是真的吗？家人又告诉我是真的。家人要上医院看看是否治疗，我才知道这是事实，激动地连声说，没事儿，没事儿，快家走。就这样，在师父的慈悲呵护下，我又回到了讲清真相的行列里。迫害中清醒。回家后晚上就开始练功学法，第三天走出去和通修们一样发传单、贴标语、挂条幅等，参与大法各种活动，并分担运送资料的责任。经过了几次磨练，感觉自己壮了起来，也有了自己的独立性，经验教训中使我更坚定大法，不知不觉中感觉不错了，赞扬钦佩的声音和目光是感觉挺舒服的，交流中有意无意地显耀自己明白有主见，心里瞧不起那些不坚定，尤其是拿师父慈悲开玩笑的人，慈悲祥和的语气在我身上只是想象。可是这些当时我并没察觉到，还觉得自己做得挺正的。有一次和一个几次写保证的同修交流过后，这个同修捎话说，听我谈话中有显示心。我虽然不喜欢这个同修的一些所为，但还是觉得应该向内找，不管是谁说的都得注意。可是我没找到哪里显示了。我对大法的坚定，实实在在的做事都是真的。最后还是觉得是他自己虚假，怕碰显示才说别人的。02年协党的16大前夕，我从家中被协哥绑架，理由是同修出卖和因16大抓捕在逃犯。到了看守所里，拒绝他们的一切要求、命令和指使，绝食抗议，正念正行，同时也归正自己。心想，我哪里有漏呢？让邪恶迫害钻空子，平时要求自己很严格的，是真修啊？我很困惑。不管怎么说，我都得出去，我这个生命是为法来的，敢走出来做事的都进来了，谁还担责任呢？请师父加持我必须出去，我虽然是最后一个进来的，我一定要第一个闯出去。在这时，我突然看到了自己的错误。最后一个进来的，第一个闯出去，这不是在标榜吗？这不就是显示心吗？心里一震，好险呐！久而久之发展下去，不就是自心生魔吗？另外还隐藏着一种怕心， 表现是当听到和自己联系的同修被绑架时，马上想到再抓就是我了。自己知道这念头不正，赶快否定，也告诉其他同修发正念，坚决不承认这场迫害。可回到家中告诉家人，有人敲门，不要随便开，自己也格外小心，这不还是承认了吗？后来一想，都是在旧势力安排的迫害中修。20多天后，我以病状的形式走出了魔窟，没有留下污点。这次教训后，我的思想状态有了一个巨大的转变，就像在磨难中的孩子一下子成熟长大了许多。在以后的修炼正识法和整体配合协调上，也更清醒理智，坚实稳定了许多。6，放下自己，融于法中。04年，我们地区的资料点再次被破坏，几个参与的同修全被绑架。出事前，我已觉察到我们地区的同修整体处于干事的状态，学法实修赚不到法上，在旧势力的安排迫害中，以人的勇敢不怕去抗衡，从常人的形式上，用常人的视角谈安全，看问题总是人的思维，自己感觉也力不从心。慈悲的师父看到了弟子的困惑，就悄悄安排了一位临时的，也是负责他们当地协调的同修甲，多次与我交流。其中一句激情不在法上的话，深深地刺痛了我。十几天心里沉闷不舒服，无精打采，怎么也想不通给我的这句评价。心想，自从邪恶迫害以来，我总是冲在第一线，为了正视大法，工作家庭都放下了，多苦多险也不怕，真心实意地努力做着大法弟子该做的一切。无论是走上天安门，还是撒传单、喷标语、挂条幅、送资料，出生入死的，几次把命差点搭上，怎么还不在法上呢？不在法上，我能这样拼命吗？应该认可我才对呀。我真的困惑了，还觉得自己有点委屈，也不好意思与他辩，因为我很佩服这个同修的实修和对法的清晰理解，以及大法弟子的风貌和慈悲祥和的状态，所以我不认为他说的不对，只是认识不到到底哪里有问题。直到有一天抱轮时，突然头脑中打进了师父在2003年元宵节讲法中的这段讲法。你们知道吗？就单单这一个修炼的问题，在宇宙低层是多复杂，到了高层次上就简单了，没有了修炼的概念了，只有消去业力的概念。在高层讲的是一切麻烦只为了铺上天的路，再高层什么宵夜呀，什么吃苦啊，什么修炼呐，没有这些概念了，就是选择。宇宙的高层次上就是这么一个理，看谁行就选择了它，这就是理。修炼我们没有安排修炼，什么是修炼？我们要把它洗干净，一步一步地往上洗净，就是洗净。而在不同层次中表现的就成了铺路、麻烦、吃苦、宵夜、修炼等，这么修那么练。师父的讲法一下给我打开了一扇天窗啊，哪是我做什么，是师父选择了我，用这办法给我洗净，一步一步地往上洗净上天。立刻感觉超脱出了顽固的人壳，再回头一看走过的路一目了然，每一过程夹杂的人心执着都显露出来了。上访参有求圆满，做大法的工作中带有争强好胜，讲真相时有争斗心，听到夸奖别的同修还有点妒忌心，做得多了顺了又有显示心，认为成绩都是自己努力做出来的，觉得自己了不起，真行，真不知天高啊。没有师父，自己都没有保障，又能做什么呢？从此以后时刻注意纯净自己，严格用高标准要求， 一旦发现不足，绝不滋养，不管多难也一定修掉。由于摆正了关系，在法上真正实修，我的思维好像都打开了，法理清晰，真正成为融于法中的一个例子。参与做资料的同修们被绑架后，本地一切运转工作和资料供应彻底瘫痪，邪恶也在紧紧追查找漏网的我。知道迫害消息的同修都在为我捏着一把汗，纷纷建议马上回避一下，以后再说。我也知道形势的严峻，可我更知道整体安定更重要。我静下心来冷静地思考，心里再一次对着师父说，我是大法弟子，没有师父大法就没有我今天。目前大多数同修只知道有同修出事了，大家帮着发正念，并不知道是牵扯整体的资料点，所以暂时心态都很稳定。一旦断了明慧周刊资料，就漏了实情，将会引起更大的波动和怕心，对被迫害的同修也会增加更大的压力。是躲起来，还是选择把整体稳定下来？顿时感觉整体的责任像千斤重担一下落在了自己的身上，好像大家目光都在关注着我的决断。我怎么走？我想起师父在美国西部法会讲法中讲的，大家知道佛神他可以为众生为宇宙的利益放弃他的生命，什么都可以放弃的，而且坦然不动的。我是大法弟子，在这关键时刻能放弃责任，因为邪恶找我而躲起来吗？那不是承认旧势力，顺着他的安排走了吗？那才是最危险的。法理明确坚定下来，只能走师父安排的路，进一步归正自己，有执着在大法中修，绝不允许邪恶旧势力插手。我坚定坐下，盘腿立掌发正念，意念中彻底解体，清除旧势力的一切迫害与安排，内心非常平静，好像断绝了与这层生命的联系，感觉自己超脱了，不在其中，清除邪恶就像打死撵不出去的苍蝇蚊子一样。只有按照师父要求的讲清真相救度众生的路走，我把心一横，就交给师父了，谁说了也不算。现在首要问题是解决真相资料和明慧周刊。我不再犹豫，马上联系各片协调的同修交流，立即向有联系的外地同修求援，能解决多少是多少。我也坐车去了近百里路的那位与我多次交流的同修甲那里请求支援，并上网曝光这次迫害情况。那里的同修正念很强，了解情况后及时为我们做出了揭露当地迫害的资料，并临时承担起了我市区的资料和协调工作。就这样，我有时坐车，有时骑摩托，运来成千上万的真相资料，保证了我们这儿的需要，平稳安全度过了这段过程。有的同修到现在也没有觉察到当时的资料是哪来的，更体会不到是在多难多险的情况下拿到手的。这期间还有一件给我提高心性的事儿。一天我刚回老家，有一位同修打电话找我，立刻动身返回直奔他家。他与丈夫正做饭包饺子，我便插手帮忙。他们反映明慧周刊和真相资料不及时或少，因这个同修当时不能在法上，脾气很躁，显示心也很强，不便于跟他说出此特殊时期的实情，就侧面与他们交流了，同修发现不足都应主动来补充，大家都想办法就能把事办好之类的话。我说得很随便，也没意识到对方有什么反应。饺子快包完了，顺嘴说了一句，你家包的饺子个儿又大，皮又厚，我家包的小。这一下可捅了马蜂窝了，这个同修立即翻脸，大吵大嚷的把我数了一顿。你一进门说话我就有气，你算什么东西？我当时愣了， 这哪对哪儿啊？怎么突然像常人打架那么凶？我简直是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了。这突如其来的难堪心里还真难受，手也有点发抖。她丈夫马上劝她冷静点，可她越闹越来劲儿。这时我强制自己稳住心态，不和她一般见识，可能是给我宵夜提高心性的，勉强笑了笑说，我回去吧。她还不让我走，还就非得与她交流。一会儿饺子煮熟了，她丈夫让我跟着吃，她说没包着我的。哎呀，那个心哪，我长这么大都四十好几的人了，除小的时候母亲和后来丈夫无礼外，从来没有受过这种委屈，更何况是小我很多的同修。自己坐在外屋向内找，哪里不对了，无缘无故朝我发这么大的火。冷静一想，自己有时和家人忍不住就发脾气，不能慈悲祥和地与他们沟通，被冲了气管就着急，今天是为了让我发现这个毛病，也得往下修修的。想到这里，一下子像身上卸掉什么东西似的轻松，回家的路上像换了个人一样，我为自己今天能这样对待而高兴。现在想想，那时是邪恶想把我击垮，达到迫害整体。一段时间后，就觉得老是向外求援不是常法啊，总得有自己的资料点啊。可是谈何容易，我本人没有这方面的能力，更没接触过，只是把运出来的资料向外分送，出资料的机器是什么样的都没见过，整个流程更不摸门。同修刚出世时，有幸保存的一台复印机，由于存放的同修承受不住压力，再三催促我们接管保存，我只好马不停蹄地与一位并不熟悉的同修说明马上租一小屋。这个同修当时虽然不太精进，但观念很少，立刻在自己身边租了一间。当晚我俩用小三轮车给他换了新家。这个大家伙原来是这样的，我们小心翼翼的都不敢摸一下，怕弄坏了，认为这个高科技的东西只能是有文化懂技术的人动。藏好后开始切磋自己见点的事情，我又去找同修甲说明心意，并请教相关问题。由于一切从零开始，资金又不足，所以想从最简单最省钱起步，最后决定先买个落伍手摇的油印机。可是它是什么样的，哪里卖，怎么用，有哪些功能，一概不懂。我就围着卖家电卖电器的地方转，卖家电的商家笑话我，这里不卖那东西。最后找到专卖这种机器的商家，问我要哪种，我就告诉他我不懂，是替别人问问的。经销员从各个角度给我介绍，听得我云山雾罩的。几天下来，跑遍了本市的所有商家，对他表面的了解也快成了行家。买回后真正操作时可是个技术，很简单的故障就没辙，一连四五天天天送回维修。其实并没毛病，不是纸不会放，就是哪个地方没调好。不分昼夜的忙活，做出来的还脏乎乎的。由于没有电脑技术，还得去外地拿底稿。有的同修嫌弃资料不美观，责怪还有错别字都看不出来，这是怎么出的？听到这些，只有苦笑一下。同修提得非常好，我只能暗下决心，一定要做出好的真相资料来。开始很困难，同修们也不知道是一个什么都不懂的新手做的，又不能暴露。我默默地去找技术同修再次请教，同时注意交流发展电脑技术人员。慈悲的师父看到了我的困难，又安排一位外省的电脑技术同修，由甲同修牵线来到我处专门做交流培训。被迫害的同修也一个个闯出来了，很快又重新投入到我们这个逐渐恢复壮大起来的整体中。我们接受以前人感事的教训，不断从法上认识法， 站在整体提高升华的角度开展广泛交流，打破原来互相封闭的形式，真正放下自己，融于法中。随之整体协调越来越完善，一年后不但本地稳步有序，而且还带动帮助解决周边一些协调或资料问题。师父发表对向当地民众揭露当地邪恶的评语后，我又把自己的被迫害经过彻底揭露出来，以达到彻底解体邪恶，救度当地众生，全面否定旧势力的迫害。自己也更加深深体会到了修炼的严肃。我时常提醒自己是大法弟子，事事要站在法上，包括一丝一念绝不含糊。几年来再没有邪恶干扰的情况发生。七，识破邪恶变化，摩擦中纯清自己。是修炼，不是工作。平稳走过两年，渐渐有了波动，几个配合的同修有了情绪，工作有了被领导的感觉，背后说长论短的，而且还因为便于协调和环境的局限，假同修经常与我们吃住在一起，清一色的女组融进一个单身异性，时间一长，相互关心照顾中就使色魔有了侵入的机会。一段时间我也被陷入其中，带动得很厉害，自己明显感觉不对劲儿。师父也利用同修做梦来点化我，马上清醒自己，调整心态，极力控制自己的情欲反应，最后分清这变异的东西是旧势力强加我的。我告诉自己是大法弟子，我们修的是主意识，我的大脑，我的身体就是我自己说了算，怎么能被这些乱七八糟的东西控制。我坚决彻底清除他们对我的干扰，加大力度学法，发正念，力掌清除，很快就过去了。我也希望其他同修一起超脱，都能从中提高上来，归正我们这片圣洁的环境。可是由于工作量的不断加大，假同修就用无私无我、慈悲、救度众生等表示没空学法，不能光做家学法，外加自我膨胀的心理已经不能自拔。大家聚在一起，热热闹闹，无拘无束，打情骂俏也不在乎，无论怎么交流，就认定这就是修，不回避，不怕，得在这个环境中修出来。因此我们之间在认识上产生分歧，并各持己见。另外配合的一同修当时理解不了，这是因为在法上认识不同出现的一种现象，有各自需要该提高的东西，他就当成人的矛盾告诉其他同修，并说我对假同修如何厉害，要大家说说我，并解决这个矛盾。因此转进的同修越来越多，就使这个环境更复杂起来。最后假同修真的对我产生很大误会，无论大小交流，只要我一发言就出现对立场面，同修们明显能觉察到不对劲儿的气氛。我也很困惑，我们互相在协调或资料方面一两年来都很默契，平时在法上也很清楚啊，怎么就在这个问题上僵住了呢？越急于解决彼此的误会，误会越深，越怕协调人的问题影响了同修，旧势力就越钻空子，扰乱整个整体。师父在各地讲法二，美国佛罗里达法会讲法中说，争论是正常的，争论不休，僵持不下，影响了大法工作，那就不正常。在学法上我也是不含糊的，是妒忌吗？是自我？好像都不是根本。终于在师父的各地讲法期，美国首都法会讲法中看到了我的症结。师父说，最好的方式就是遇到什么事情，不要往前顶劲儿，往前抢，往前追逐着去解决，把心放下来，往后退一步去解决。一有事儿就要搞个你对我对，这是你的问题，这是他的问题，我做的如何如何。看上去好像是在解决矛盾，实际上一点都不是。看上去很理智，其实一点都不理智。 没有往后退一步，把心完全放下来再思考问题，冷静的、平和的从这个矛盾中退出来看这个矛盾，那才能真正解决。原来我是陷在了执着同修的执着中了，再加上自己慈悲善心不够，正确善意的帮助也被说成是拿刀子剌，剌出血来还不解气，还要在伤口上撒盐。把心真的放下，冷静一想，当时听到这些时被气得够呛，愤愤不平的情绪不正是要修的，进一步纯清自己的吗？此时执着同修的执着这颗心立刻放下了，心态非常平静。可是无故的麻烦并没减少，我警觉到这不是我个人的问题，是邪恶想借考验大家而达到迫害整体。我默默地加持假同修在大法中一定会走好的，绝不允许邪恶以此干扰整体。不长时间，这位同修在外地巡回交流中被抓，两个月后凭着对师对法的坚定，受尽折磨、灌食、毒打、体罚、辱骂等磨难，闯了回来，人瘦的脱了相，神态思维已脱离了法，像个受惊吓的孩子那样渴望得到别人的关爱。原本就资助吃住的以同修也更加倍照顾，超越同修关系的感情流露更令人担忧。这哪是闯出来了，分明是旧势力换了一种迫害形式，只是更阴险更毒辣。走到现在，尤其是老同修对坚定大法，哪个还能放下或动摇？动摇不了。可是邪恶为达到毁掉你的目的，就千方百计地抓住你的不足有漏之处往死里拖，周围的同修也感觉到了是色魔想毁掉他们。几个同修简单交流后，决定先为这个同修安排个安静的环境，让法理清晰的同修多与他接触交流。同修们都赞同并积极配合，给予关心和帮助。可是这个安排一下触动了邪恶因素，两个现在人心中的同修立刻对我产生敌视，尤其是假同修马上惊恐地反驳，我好容易回到这里，又弄我哪儿去？我见此景也心里一惊，怎么会这样没理智？在此之前可从来没有过这种状态。那时与我们交流时，法理清晰透彻，和大法弟子特有的风貌哪儿去了？那么坚定智慧，几年来不管邪恶通缉、环境艰难和来自社会、家庭的什么压力，都毅然地走在正视大法、救度众生的前列，在当地促使同修们积极协调交流，为讲清真相、救度众生开辟了很好的宽松环境，又为我们这里的整体提高、整体配合给予很大的帮助。现在这状态哪是同修自己呀，这是邪恶在利用他们的执着，变着法儿的想毁掉同修啊，真够恶毒的。表面从魔窟闯了出来，却又不觉中被情魔所缠，最邪乎的是在同修之间造成很大的误会和间隔。我们本想让同修尽快冷静下来，静心学法，赶快恢复身心健康，归正不足，堂堂正正地继续走好以后的路。同修却认为我不慈悲，不顾及别人的感受，强制于人。我感到受到很大伤害，尽量抑制住自己心里的委屈，镇静地又和他在法上切磋了一会儿，还讲了正念闯关的小故事来起悟他。他根本听不进去，心想随他去吧，便说了一句关心的话起身离开。门一关，眼泪掉下来了，就像求他似的，真是不知好歹，一股怨气涌上心头。抹着泪匆匆下楼，把刚才的过程向一直在外边等着接假同修走的同修学了一遍。这时我马上意识到上当了，我被人心带动了，我若真被气走不管了，谁高兴？这是邪恶惯用的那套离间计。我既然是为了同修，为了整体不再受更大损失，为什么还怕伤心呢？这不回到人上去了吗？ 想让人理解领情，正好是该去的人心呀。同修好不容易从魔窟闯回来，我绝不能眼瞅着再在我们身边换种方式干扰。我不再顾及别人说我什么，与开车的同修简短交流后，此同修建议先接到他家去，既安全又方便，经济条件又非常好，这样坚持把他接出来了，恢复后送回原地。虽然暂时平息了，但邪恶因素并没有彻底解体，假同修与我从此结下了解不开的结。八，锤炼中成熟。假同修走后，我们在配合上也出现了不快。一天，乙同修第一次与我耍态度，找别人吧，我心情不好，别给惹出事儿来，并把甲在他家住时换洗的衣服全部拿给我，让我烧给他。这个同修很单纯，对我与甲同修照顾得体贴入微，虽然比我小几岁，为人处事像个慈母，热心周到，无论对个人还是配合整体都是在所不辞。我很感激他的帮助，由于他的热情，大家都愿找他帮忙，他有求必应，自己更喜欢揽事儿。本来是三四个人商议协调和特殊情况临时住的地方，渐渐演变成大众招待所，人来人往的，其实是在被邪恶钻了人情与法理不清的空子。多次与其切磋，听着明白还是那样，错把人情当慈悲，把能干不怕等同于正念正行，参与多了会干了就是成熟了，自己也觉得有两下了。我想找时间与他好好交流一下，后来才知道当时在他家往外接假同修时，把我与假说的你在这儿很难竖起正念来，他在旁边听成他这里没好人之类的话，而且还很肯定，这个离间计真起了作用，从此一个接一个的麻烦错综复杂，我感到出现了危机，这时我的压力越来越大，我非常清楚这是冲整体来的。到年底更忙的时候，当地和周边地区都需要交流，过年前后用的各种真相资料又要准备好，保证同修需求，外地需要帮忙买耗材的同修还随时来求助，内部的同修还顶劲儿，人们都在逛街购物，忙着张罗过年的东西，我一个人跑里跑外，没黑没夜，忙得腰酸腿疼，我知道该提高了。一天我独自待在资料点的小破屋里，冬天冷的盆里的水结冰，夏天热的40多度，还得把门窗全都封闭隔音，听着咣当咣当的机器声，心里有点酸楚，眼泪一个劲儿的在眼里打转。我使劲控制不许掉下来，顺手拿起放在旁边给自己加油的一篇经文，越最后越精进，反复背。晚上回到家又累又饿，想做点吃的再学法，一进厨房一股冷气又退了回来。我家厨房在北阳台上，盆碗经常弄在一起，因为我被单位解职后一直没找到合适工作，经济紧张，再加上本地没有愿意承担这份责任的，我也就顾不得找班上，生活必须节俭点。几年没买过衣服，经常穿同修们换下的，吃饭如果一个人在家能不做就不做，吃点凉的为挤点时间学法，冬天不点暖气可以省一冬的暖气费。现在11点多了，还是吃点凉的吧，一个馒头就凉菜，拿起暖瓶想倒点热水喝还没有啊，这个苦啊。顺手拿起放在阳台上半化不化的冰棍，干脆把它吃了吧，这一口下去真是透心凉，屋子冷肚里也冷，在资料点时眼里打转，忍下去的眼泪刷的下来了，一个个不平的人心都跑出来了。人家别的同修住的暖屋暖房的，吃喝不愁，还经常涮羊肉火锅鸡的， 可我却因常吃剩饭让孩子抱怨说虐待儿童，更没空满足和家人一起逛街的愿望，又得承受着亲友们经常指责不上班挣钱的压力，说话一不注意还让人家说高高在上不慈悲祥和，你帮他救他还得要个漂亮的船。越哭越伤心，我责怪自己为什么非这样又苦又累的，又不是没本事挣钱让生活好点。这一下倒把自己问住了，泪也停了。是啊，当初写个保证不上访就上班，否则失掉一切，我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后者，现在怎么到向往人的东西了？宁死都不怕，还怕这些苦？翻出这些人心不正的东西，不正是又该去的吗？光知道是提高的机会来了，嘴里还背着越最后越精进，怎么拿师父赐给我的偏德还去瞅别人呢？又把洗净的机会差点推出去，真有点愧对师父。我更理解了学好法的重要，随着不断背法和心性的转变，法的内涵不断涌现，理念更加清晰，正念也越坚定。无论天塌地陷，生死攸关，谁也挡不住我们这个整体稳定的向前推进。感觉自己飞快地向上涨，我不断与同修们在法上交流，同修们也都清醒地看清识破了这个混乱背后的原因，也都找到了各自的不足。我们又正念正行，坚定地走过了邪恶利用同修的漏洞制造的这场动荡，解体了邪恶利用离间计分散瓦解整体的阴谋，使我们这个整体更纯正坚固起来。随着在法上的更加成熟，心性不断的提高，对无私奉献有了深刻的理解。师父在美西国际法会讲法中回答学员提问时讲，你自己一个人能起多大作用呢？整体上都能起作用，那才是负责人做得好。负责人自己做得挺好，你做得挺好只是一个学员做好，那就做一个普通学员好了。关键是负责人的责任啊，得起到这个作用啊。我想同修们也渐渐成熟了，我不能把锤炼洗净的机会全包了，救度众生中都得成熟。端正心态，先与本市协调同修交流，取消资料统一协调分配流水线的配合方式，我们走遍地开花的形式，帮助同修在家庭开花中走出自己的路，整体在救度众生中锻炼成熟。由于转变了因为太辛苦而希望大家分担压力的心态，真正站在了被他的心性上，不到一年遍布全市开出了几十朵。由原来说没条件没文化心性不到位等而推脱的现象，一下转向要求学技术上项目，从来不出面的也悄悄地做出了自己的真相资料，承担了身边同修的需要。只有小学文化和六七十岁的老太太们也纷纷拿起鼠标玩起了高科技，我也轻车熟路地自己开了一朵。做事不是目的，真正救度众生同化大法才是关键。我们抓住了在法上证实法真正向内找的关键。师父在各地讲法二2002年波士顿法会讲法中说，讲真相救度众生，旧势力是不敢反对的，关键是做事时的心态，别叫其钻空子。摆正迫害与被迫害的关系，站在主角的位置上看问题，不断超脱人的思维框框。有意思的是，在一次邪恶突然查抄几家同修，并搬走电脑主机，企图找出迫害借口，同修们立即向内找是否有不正的地方，有漏也不许邪恶迫害。过后发现，被抄的几家都是没做或因怕不做的同修。被骚扰的其中一个家属都奇怪，某某某家几乎是公开的倒没事儿。是啊，我们真正把自己融于大法，生命在无私奉献中为众生负责，为宇宙一切正的因素负责， 这样的生命就在宇宙中闪光，在正法中闪光，全宇宙的生命都算上，谁感动，谁又能动，众神都为之赞叹。我这个什么都不信又没文化，原来连释迦牟尼几个字都不认识的人，在师尊有序的安排与呵护下，磨练成一个金刚不动、坚如磐石的大法弟子、法弟子，深感师尊的宏大慈悲与佛恩浩荡，怎能是用人类的语言能表达的？此稿只是在信师信法、整体提高、整体配合、协调方面的部分体会，与大家交流，以便更好地丰富我们神圣的大法法会，以及向世人展现正法的盛会。大法弟子的修炼就是一部史书，这部史书岂能是用人间文字叙述的？所以这点滴体会算不上是合格的答卷。我们的答卷在现实生活中，在社会上，在磨难、烦恼、干扰和剜心透骨的去各种执着欲望的痛苦中，一幕幕的都刻在了宇宙的录像记载中。同修们，让我们携手并肩，共同圆满完成宇宙亘古以来从未有过的特殊答卷吧。谢谢师父，谢谢同修，何时？
下面请听吉林省大法弟子的交流稿《丈夫的改变》。师尊您好，全世界大法弟子大家好，拿起笔来向明慧网第五届大陆大法弟子交流法会写稿，我的心情真是无比感动，因为我已经走过了十几年的修炼道路，过程中有同化大法的美妙感受，心性摩擦时人心难去的彷徨，也有执着心放不下时的痛苦流泪。虽然修炼道路走得磕磕绊绊，真的坐下来回想这十几年的修炼道路，心里最大的感受是非常幸福。有幸生在大法红传之时，能助师正法是我生命的荣耀。我想借这次法会和同修交流一下在讲真相中走出家庭观的问题。在我接触的同修中，很大一部分还陷在家庭亲情的纠缠中，这也是造成我们当地整体正法形式达不到好的效果的一个漏洞。由于走不出家庭观，影响了救度众生，在整体配合方面也受到干扰。我想如果正法机缘已过，毁了自己又毁了家人。2008年4月份，结党借奥运安全为名大肆绑架大法弟子，有的家属以家庭为借口逼迫同修配合邪恶签字，有的家属配合邪恶将同修送上警车等，最后导致邪恶为所欲为，将大批大法弟子绑架到洗脑班、劳教所。为了营救同修解体邪恶，我们做了大量记录邪恶迫害大法弟子的文章和粘贴，可是只有五六名同修能触及张贴。看到这些真的让人痛心。修炼这么多年，我们都知道自己是助师正法的生命，怎么能让邪恶逞凶，说抓就抓，说判就判？这些年师父一再给我们重新做好的机会，我们不能人为地放松自己，不珍惜正法机缘。正法走到今天，我们还有多少重新做好的机会？回想修炼路程，我也是从家庭观中摔摔打打走过来的。我是1997年2月份得法的，我当时从事个体经营，可以说时间紧人心多，就没有坚持学下去，也想着大法这么好，以后钱挣够了，年龄也大了，回家再练吧。到了1998年，我认识的阿姨得法后，经常找我要我出去学法练功。在阿姨的督促下， 在家人的干扰下，拖拖拉拉、很不精进地走过了一年的修炼路。转眼到了1999年7月，邪党开始疯狂镇压法轮功，我和大陆所有大法弟子一样，失去了集体学法练功环境。为了向政府讲明真相，我和所有大法弟子一样到省政府和北京上访，遭到的却是无理的迫害，家庭环境也随之发生变化。每天电视上恶毒诽谤的宣传使家人对我的坚持很不理解。就在我去省城上访回来的第二天早晨，丈夫将我的大法书和练功带全部撕毁，我看到后怨恨丈夫的心难以抑制，眼泪止不住的流，心里想着很多理由。我在家里什么家务活都是我干，你什么都不管，一天走够了回来还挑这挑那的，我每天还得出去经营买卖挣钱，我的时间都用在家庭生活上了，你还不高兴？我就是用业余时间学学法练练功，有啥不行的？你今天毁了大法书，我就要和你离婚。找到这些理由，我认为我对，就不搭理他。丈夫气恨地和我说，你咋想的是你的事，我告诉你，我看到电视的宣传，你不在家，我就把书给你保管起来了，可是早晨你和我要书那个态度，我生气才撕的。丈夫的一席话使我如梦方醒。是呀，早晨人家要上班，我什么都不管也不顾了，逼着他把大法书马上给我拿出来。我不顾别人的感受，急于满足自己的这种心，这种行为不得修吗？师父不是讲了做事要为别人着想吗？一个神佛能这样吗？想着师父的法，看到自己修炼上的不足，令家人犯下大错，大法书受到损失。我痛下决心，今后修炼路上不管遇到什么，我都要修好自己，不给身边人得法造成障碍。我也心生一念，大法这么好，只要我按法的要求修好了，家人总有一天会理解的。后来我学法练功，丈夫也干扰我，我用悟道的法理严格要求自己做好家庭中的一切。丈夫几次找茬想抢大法书，我把心放平静后，他就是不敢动。2002年3月，由于邪恶的疯狂迫害，当地很多同修被非法关押迫害。几个月我们都看不到师父的经文和明慧周刊，同修们都很着急。当我们处在这种环境下时，心里有一种空荡痛苦的感觉。如果需要条件换取的话，我真的愿意失去我的财富，得到修炼人的幸福。是师父看到了我的愿望。有一天，同修在路上喊着我的名字，我惊讶地看着还有些陌生的同修，他微笑着说明来意，也说我一直联系不上，我们着急。我接过沉甸甸的资料，虽然得到了想要的，同修们也都高兴起来，我的心又有了一种沉甸甸的感觉。因为我不想产生家庭矛盾，可丈夫又不完全理解，同修坐很远的车把资料送来，还得在外面等着，我的心里过不去。常人在人中都有亲戚朋友往来，大法弟子是世界上最好的人，来到我的家门口都不能进屋坐一会儿，怎么能这样对待同修？我平静一下心情和丈夫讲，我是修炼人，我要看经文和明慧周刊。丈夫带着气说，你看呗。我说，送资料的同修在外面等着，得让他进屋。从这以后，同修就可以随时来我家了。为了同修们在法上尽快升华，我们地区之间经常交流切磋，同修为我们这地区跟上正法进程做了大量工作，付出了很多。同修这面明镜使我看到了自己在修炼路上的很多不足，我也下决心一定要严格要求自己，扎扎实实的实修，我要为同修着想，资料自己去取。虽然下了决心，可坐在客车上拿着大包资料，心里还是有些不稳。我极力抑制着上窜下跳的心，用法衡量着我所做的。我认识到，只要同修们都能按时看到资料，我就是遭遇到什么迫害，我也是笑对一切。多年来和大法所给予我的相比，我值得付出这一切。我问自己还怕什么？慢慢的，我的心平静下来，转法轮中的一句话也清晰地显现在头脑中。其实我告诉大家，物质和精神是一性的。随之，物质和精神是一性的法理在我大脑中层层展开。 我真是心领不能言表。我同时也明白了师父讲，宇宙从上到下都是大法给开创的法理，那包括客车不也是大法给开创的吗？我们今天是在正用善用它，那我还人为的设想什么？求被迫害，真是可笑。明白这些法理后，在以后的上下车就和出入自己家门一样，不论拿什么类型资料都没有怕，就是在非典期间半路停车盘查，又要下车量体温，我带着大包资料心里都很自然。弟子感谢师父让我明白了法理，感受到沐浴在法中的幸福。2006年春天，我托同修帮我买回电脑和打印机，丈夫知道后有些害怕，商量说要把机器给人家送回去吧。我说是我求人家帮买的，给谁送去啊？在同修教我的过程中，丈夫也是不高兴，经常制造紧张空气。我和同修不为他表面所动，我向内找，为他着想，耐心和他交流。慢慢的，丈夫的恶言恶语减少了很多，对同修的态度也缓和了。我每天工作之余做资料，丈夫偶尔过来看看，我有时就让他帮忙叠资料，一点点我的家庭资料点成熟起来，丈夫的怕心也去掉了许多。丈夫随着对大法的了解，慢慢的戒掉了很多不良嗜好，没事也着急回家了，电视也不看了，有时间就看大法书和资料，心性也在大法中升华。在同化大法的过程中，他认识到了当年一气之下回大法书是不对的，自己在网上发表声明，诚心向师父忏悔自己的过错，求师父救度自己。新年到来之际，他向师父发出最真诚的问候。丈夫的转变使我的修炼环境宽松了，时间上也充裕许多，我也有时间协调同修去乡下配合同修做正实法项目，丈夫也利用业余和休息时间积极配合，安心唐人卫星接收天线，做真相和同修交流，营救同修等。有时回家已是后半夜，可他从不叫苦，我有时也有些怨言，他总是平静地和我说，不要按你的标准去要求同修，同修也有难处。是呀，同修处在那种家庭束缚中迈不出脚，我也理解，可我们是修炼人，要自己去修，自己去做，自己去开创自己的正法之路。机缘师父给了我们，只是用肉身去行动一下，我们还在等着求什么？带着执着心不修，就想让师父一下子给拿上天吗？一想到还没有走出家庭关的同修，怕这怕那的心要拖到什么时候放？生活在一起的家人我们都怕，我们还是有放不下自己的心，不能使家人明白真相。反过来讲，我们是在怕他还是在害他呢？修在自己，功在师父。同修们，只要我们有一颗在法中坚定的心，就能走好修炼的路。师父早已给我们开创了通天大道，写此文的目的是想鼓励还处在家庭磨难中的同修摆脱干扰，跟上正法进程，让我们手拉手一起完成助师正法的伟大使命。
各位同修，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明慧修炼园地节目，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